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法轮大法赐我新生造福湘子的故事。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颜真卿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四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残忍酷刑离世，河北宋奈文生前曾控告江泽民；上海73岁法轮功学员贺品琴又被网判3年半；原北京市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迁安市严家店乡提岭寨村法轮功学员宋奈文先生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中共酷刑折磨，在冀东监狱被非法关押6年，多年的残酷迫害使他身心遭受到极大伤害，于今年7月8号含冤离世，终年58岁。宋奈文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乙型肝炎等多种疾病，食欲不振，四肢无力。修炼后他的病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胃口好了，身体也有劲儿了，身心健康，受益匪浅。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宋奈文多次遭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及公检法司等相关机构人员的残酷迫害。宋奈文受到的酷刑折磨如毒打、烟头烫、不给饭吃、超强度所谓的训练、电棍电生殖器达半小时、所谓的肘子肉即用胳膊肘子打后背，还有所谓的刀切面即用手砍脖子等各种残酷手段。宋奈文妻子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跟他离了婚。中共的迫害导致宋奈文妻离子散。2015年6月18号，宋奈文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希望百姓了解这场被掩盖的罪恶。宋奈文在刑事控告书中说，江泽民的所作所为给我个人和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我的合法权利，也为了更多的人了解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使中华民族免于沦陷于道德崩溃的泥潭，特对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2017年1月，迁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郭姓男警察带领两个警察对宋奈文非法抄家，抄走他的私人物品，并将他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后将他放回。为躲避当地派出所骚扰，宋奈文过了一段四处漂泊的生活，然后回家一个人过着拮据的凄凉生活。今年7月8号，在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后，宋奈文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闵行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贺品琴女士2020年8月在家中被绑架，被中共所谓的收监，近日获悉她被中共网判3年半。中共借口疫情一直不让家属探视，贺品琴的身体状况令家属十分担忧。贺品琴老人家住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鱼塘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贺品琴患附件炎、卵巢囊肿，已经准备好去医院做切除手术。10月份有个亲戚来他家，说自己在练法轮功很好，问他想不想练，贺品琴说想练。在接触法轮功以后，奇迹很快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多年的疾病不治而愈，一身轻松。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贺品琴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劳教、判刑，在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9月，
贺秉琴被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碧江派出所警察绑架，在上海市奉贤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了30天后，被取保候审回家。2020年8月，贺秉琴在家中又被绑架，遭到非法关押，他被枉判了3年半。中共以疫情为借口，非法剥夺家属探视的权利。贺秉琴已是73岁的老人，长期被非法关押，家属十分担忧他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号，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原北京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涉嫌严重违法落马被查。现年59岁的周丽云2014年10月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2017年6月任北京市大兴区委书记，今年1月任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周丽云长期在北京市政府工作，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在出任北京市大兴区一把手的4年里，为积累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政绩，不遗余力地对大兴区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并要求迅速移送检察院，诬告法轮功学员。周丽云凌驾于法律之上，主导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要严判、重判。一时间，大兴区成了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周丽云因严重违法落马被查，应该就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波多黎各婴儿潮世博会，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节日气氛中，都柏林民众了解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2号和13号，婴儿潮世博会在圣胡安市波多黎各会议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在世博会设置了真相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两天来，前来学练法轮功的人士多达数百人。参观世博会的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展位上的金色大字，法轮大法是神圣的。很多人停下脚步，学员们向他们介绍法轮功，并邀请他们踏上彩虹色的地板学练功法。一位年轻人开始学功时，脸上露出了微笑。学完功后，他说：我感受到了能量，我们能再练一次吗？第二遍之后，他高兴地微笑点头说：哇，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感觉到了这种能量，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感到精力充沛。他阅读了真相小册子，不敢相信这么好的功法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的。他真诚地握着法轮功学员的手，向学员表示感谢。之后，他带着一位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女士来学功。这位女士学功时脸上洋溢着喜悦，她表示无法用语言表达她的感受。她不停地感谢法轮功学员，并询问练功点的信息。一位男士学完功说：我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的脖子和背部都打上了钢针，现在我可以移动我的手臂，学功真是太棒了，我感到安静，并且我的背部、肩膀和脖子里有能量在流动，谢谢你的小册子，谢谢。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6号，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市中心路人熙熙攘攘，繁华的格拉夫顿大街上，街道上空的圣诞节彩灯在夜色中一一亮起。欢乐的节日气氛里，爱尔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迫害。从罗马尼亚来旅游的约纳特先生向学员学练了第一套功法后，连声称赞说好。一位学员向他介绍，在法轮大法的网站上可以找到罗马尼亚语的法轮功著作，可以免费下载。在网站上面还有当地的交工点和联系电话。他很高兴，临走前对学员道谢。不少人在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图片前驻足，仔细阅读说明文字。杜尔瑟和艾米里母女俩阅读展板，并听了学员介绍后，在支持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名，并说，我们会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遭遇告诉更多的人。他们母女还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告诉我们真相，要坚持下去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65万。
请听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确实的，尤其在专制暴政下，当人们听到看到的都是被加工过的一个个所谓的主义，都是被灌输的一个个所谓真理，人们会不知不觉被社会乱象所带动，甚至随波逐流。在漫天的谎言下，很多人会撒谎骗人并习以为常。在全民武斗的狂热运动中，有的人可能会抡起棍棒，以打人害人为乐。而在举国诽谤佛法时，不少人可能会盲从，参与诋毁。50多年前，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浩劫，中原大地发生了太多的闹剧、悲剧、惨剧。在那时，师生反目，夫妻揭发，武斗群殴，揭发批斗，日日发生，习以为常。我们先来看一组镜头。在北京中学生的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继玉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43年来，王继玉常常在黑夜中惊醒，不断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2011年1月，经过40多年内心煎熬后，已经62岁的王继玉选择站了出来，向世人说出了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镜头二，福建省泰宁县68岁的雷英郎，对于自己当年戏弄侮辱所谓走资派的行为很惭愧。他说，多年后通过反思，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我们再来看镜头三，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著作《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中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还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进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 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刚刚提到的王继玉、雷英郎、陈小鲁，他们为何忏悔？因为经历混乱浩劫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当局的宣扬、民众的狂热、上级的指令，都不能成为他们批斗、打人、伤人的理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丧失了人性、违背了道德的行为，就是伤天害理的罪孽，也是自己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23年，这场迫害至今还在继续。据民会网不完全统计，目前已被迫害致死的、可以查到名字的有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查不到名字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比如潍坊市政法委官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迫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在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违背天理良知的时候，不少人在不安与恐惧中也选择了忏悔。甘肃省会宁县法院女法官妥玉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不久罹患癌症，临死前她意识到是自己作恶，破坏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才遭此报应，最后他在痛苦中死去。贵州省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领导，他原本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突发性绝症，命悬一线。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消息后，给这位政法委的领导讲了法轮功真相。这个政法委领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即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忏悔，请求李大师的原谅。结果这个领导的儿子转危为安，之后这位领导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积福分。刚刚谈到的这些中共体制内人员，他们为什么忏悔？因为内心的良知让他们自责，内心的惶恐让他们不安。法轮功学员为了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才冒着危险去澄清事实，苦口婆心讲述真相。而迫害者追随中共，让法轮功学员的处境雪上加霜，无异于落井下石。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怜惜之心。而当人害人、人整人的时候，真的是禽兽不如啊。惭愧是对自己的剖析，忏悔是对错误的自责，致歉是对他人的愧疚。但是这些都无法挽回逝者的生命，无法弥补家人的痛苦，无法抹去自己的罪恶。当一个人参与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就造下了人神共愤、天地同谴的罪孽，无妄之灾就可能随时降临这个家族，还可能祸及子孙。而唯有守住良知善念，不随波逐流，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守住福德。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他们为何自保？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10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然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不但迎来生命的新生，还做了一件造福乡子的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法轮大法赐我新生，造福乡子。
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然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不但迎来生命的新生， 还做了一件造福乡子的事。来听听他的故事。位于印度恒河平原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居住的主要是讲孟加拉语的人。64岁的加尔各答医学院整形外科系主任乌帕比特博士就居住在这里。现在神采奕奕的比特博士，让人无法想象10年前的他曾是一名生不如死的患者。作为治病救人的大夫，却无法治疗自己的病痛，这是比特博士曾经的悲哀。回首过往，比特博士说，我曾经尝试过不同的静坐和修行法门，他们就像是给机器加点润滑油，只是让机器更好的运转，而法轮大法则是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机器，连零部件都焕然一新。现在60岁的我拥有40岁的精力和体力，我在整形外科每天接待很多病患和处理各种急重症，做过上千例手术，而我自己的变化则是我医生生涯中最难以置信的奇迹。比特博士20岁的时候就患上了慢性支气管哮喘，而且对灰尘、花粉、棉花、一些食物甚至冷空气等过敏，让他反复出现呼吸困难、咽喉感染以及皮肤病等等。30多岁时他又患上了高血压。由于30多年来持续使用治疗哮喘的类固醇药物，导致骨关节炎，每次走路和爬楼梯都会双膝疼痛。到后来，哮喘和严重过敏使他想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变成了奢望。他每天依赖吸入治疗和抗生素维持，活着成为让他自己和家人都痛苦不堪的负担。从2004年开始，比特博士开始寻求精神归宿。他拜过很多导师，学过各种门派，也读了很多书，家人对他不停地尝试各种新事物已经习以为常。直到2011年10月，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法轮大法。令他惊讶的是，学练的第一天，哮喘就神奇般的消失了，过敏症状也有明显的改善。以前因为哮喘，睡觉时他不能平躺，睡着后还常常因为窒息而惊醒。学练法轮功法的第一天，当天晚上，他睡了一个久违的好觉。于是他下载了法轮大法9讲录音带，开始每天听师父讲法和练功。几个月后，他的膝盖不再疼痛，走路和爬楼梯不再有任何感觉。现在60多岁的比特博士可以走几个小时的路而不觉得累，这是他在30几岁的时候都不敢奢望的事。当他开始学练法轮功时，他的太太和岳母都笑话他，觉得他又开始尝试一种新的事物，对他练功很不以为然。随着比特博士健康状态的改善，家人由不信到震惊再到认同，现在也跟他一起学练法轮大法。比特博士说，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几十年受到的教育和生活的阅历都让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如果别人不顺他的意，一点小事都能让他生气。他也很看重金钱和名望，在工作中和社会上稍不如意就会抱怨，心生妒忌。在家里他也是说一不二，想要让他听太太的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修炼后，慢慢的他发现追求名利的心放淡了，碰到矛盾会学着用真善忍的原则分析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找出不足并努力改正。一次，系里有5位医学生参加专业考试，成绩出来后，一位男生公开表示对成绩的不满， 并指责老师打分数不公。作为系主任，比特博士负责处理此事。他了解到这是一个辛苦的考试，学生完成考试并不容易，而公平的评分也很不容易。他还发现其中有一道题，两名学生给出相同的答案，但得分却是一高一低。完成调查后，比特博士告诉这位学生，评分确实有问题，这是他这个系主任的责任，应该有更严谨的评分机制。同事们听说后，都惊讶于他的态度和对学生的答复，有的甚至觉得他不应该向学生道歉，老师怎么能向学生道歉呢？如果是在修炼前碰到这种事，并给予这样的处理，对于比特博士来说，简直不能想象。他说，法轮大法让我谦逊了很多，一个人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现在我不觉得那么难了。以前那个在家里说一不二的比特也不见了，现在他变得柔和而宽厚，很多事都会和太太商量，太太看到他的不足也会指出来，如果有道理，比特就努力改正。修炼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的身心变化，让比特博士发自内心的想要告诉其他人。他向家人、朋友和同事介绍法轮大法给自己带来的奇迹。很多人想要进一步了解，就想买书来看。可是当时在印度，大法书籍只有印度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在西孟加拉邦，大多数人讲孟加拉语，很多人无法用印度语和英语来阅读。一位朋友建议比特博士将大法书籍翻译成孟加拉语。2013年，比特博士开始了长达3年的翻译和出版的旅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原著，他下载了中文的法轮大法书籍，买来中英文对照词典，并学习中文拼音。每天开车上下班路上，他都聆听李洪志先生的广州讲法、大连讲法和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音。当时在西孟加拉邦学员很少，印度其他地区学员都讲印度语和英语，要翻译孟加拉语的大法书籍，比特博士身边没有人可以问，只能靠自己。即使困难重重，一想到自己在大法中受益良多，他就觉得一定要坚持下去。有时忙不过来时，一家人都来帮忙，太太帮忙打字，儿子帮忙校对。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孟加拉语转法轮和法轮功相继出版。回首这一过程，比特博士说，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我根本做不到这一切，每当遇到困难，我就努力去战胜它，于是就会出现转机，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年初，一年一度的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是最大的非贸易性书展，向普通大众开放，同时也是亚洲最大书展，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大文化盛事。自2015年至今，印度法轮大法学员每年都应邀参加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法轮大法的展位上有各种大法书籍和音像资料。从2016年开始，孟加拉语的转法轮和法轮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每到周末，展位前都挤满了前来咨询和购买大法书的人群。同时伴随着美妙舒缓的练功音乐，法轮大法学员的功法展示也吸引着大量民众。很多人买了书后就跟着学功，展览会的工作人员和书商也成了法轮大法展位的粉丝。一位隔壁展位的老板每天有空就过来学练功法，还有执勤的警员也会抽空来聊聊天，了解法轮大法。2021年， 加尔各答图书博览会因为疫情爆发被迫中断。比特博士和同修们开始在互联网上举办法轮大法介绍会，每周一次。他们用孟加拉语，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和邻国孟加拉的有缘人。内容主要是向观众展示录影短片和投影幻灯片，并提供法轮大法网址，以方便观众阅读法轮大法著作和学练功法。另外，每周还有两次网上交功的时段，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与大法结缘，新学员也能在疫情当中依然拥有修炼的环境，不断进步。在口耳相传之下，不断有新学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比特博士的故事就像无数大法修炼者的缩影，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们从汲汲营营、身心俱疲的人变成一个个努力同化真善人、为他人付出的好人。比特博士说，修炼后这十年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生命，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法轮大法的光芒点亮了我的生命，也照耀着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接着讲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这个系列。上期节目讲的是张志和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跟他同时代的颜真卿的故事。颜真卿字清晨，因曾获封鲁郡开国公，人称鲁公。他是唐朝诗人和大书法家，《全唐诗》中存其诗一卷，其中《赠裴将军》一诗比例雄健，隐约有李白雄风。大军至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林何壮哉。将军临八荒，选鹤要英才，剑舞若游殿，随风迎且回。登高望天山，白云正崔嵬。入阵破交鲁，威名雄震雷。一射白马倒，再射万夫开。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功成报天子，可以化灵台。其《咏桃源铭》诗末四句写道：手持山海经，头戴鹿九金，兴逐孤云外，心随海鸟敏。活脱脱画出一幅陶渊明特有的肖像。 以诗而论，颜真卿还算不上唐代的著名诗人，但以书法而论，他却一直受到后人的推崇，被认为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几个大书法家之一。后人评其书法，放而不流，居而不着，书之至也，也就是达到了书法的最高成就了。他在楷书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世代仿效的楷模。颜真卿是北齐时候黄门侍郎颜之推的第五代孙子，他小时候就勤奋学习，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考及格了。在他18、19岁的时候，卧病在床100多天，当时的医师都不能治。有一个自称是北山君的道士到他家里来，拿出米粒大小的丹砂让他服下，顷刻之间便痊愈了。道士对他说，你有清廉简朴的美名，已经记录在黄金台上，可以度世成仙，到天上去做仙官，不要自己沉沦于名幻的大海中。如果不能摆脱尘世的羁绊，你可以在去世的那天用你的形骸炼神阴井，然后得道成仙。随后又交给他一粒丹药，告诫他说，坚持节操，辅佐君主，勤俭至深，百年之后我在伊水和洛水之间等你。颜真卿也颇为自负，觉得自己才高志大，是个栋梁之才，将来必被重用，并且在读书学习的余暇，他也常常留心修仙学道之类的事情，这样就使他有机会结交一些修炼中人，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坚定自己的道心。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著名诗人张志和。颜真卿曾经多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五原县有一起冤狱久久不能决断，颜真卿来到五原查清并明断了这起冤案。当时天气正旱，冤案解决之后天就下了雨，郡中人都称之为御史雨。河东有一个叫郑延祚的人，他母亲死了29年了，还埋葬在寺庙外面的墙下。颜真卿向皇上检举了郑延祚的罪状，郑家兄弟30年被人看不起，天下人都对颜真卿表示敬重，他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五部员外。但当时专权的杨国忠恨他不攀附自己，把他弄出京城做了平原太守。当时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已经很明显了，颜真卿以连年下雨为借口修城墙，疏导护城河，暗中招兵买马，储备粮草，又假意与文士泛舟水上，饮酒赋诗。安禄山秘密地侦查他，认为他是一介书生，用不着担心。不久，安禄山造反，黄河以北全部沦陷，只有平原城有所准备，派司兵参军骑马到京城报告。唐玄宗高兴地说，黄河以北24郡只有颜真卿这么一个有用的人罢了，我真恨自己没有亲见其人。安禄山派兵守住土门，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是常山太守，他和颜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门，17个郡同一天归顺了大唐，推举颜真卿做元帅，得到军队20万人，他指挥部队纵横燕赵一带，皇帝下诏书加封他为户部侍郎平原太守。当时清河郡的李鄂在军前拜谒， 颜真卿与他共同谋划，一起在唐邑打败了安禄山的20,000多人。唐肃宗亲临灵武，下诏封他为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颜真卿走偏僻的小道到凤翔朝见天子，又升他为宪部尚书，不久又加封为御史大夫。他每每弹劾秉奏，使不称职的被贬，使有才干的升职，使朝纲大振。他连年治理蒲州和同州，都有仁爱遗留于后世。后来他被御史唐时陷害，又受到宰相的嫉妒，被贬为饶州刺史，又被任命为升州浙西节度使，征召为刑部尚书，后来又被李辅国诽谤，贬为彭州长史。唐代宗继位，他被拜为利州刺史，回京做了户部侍郎、京南节度使，不久又做了右丞，封为鲁郡公。宰相元载私立朋党，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把颜真卿贬为峡州别驾，后来又做了抚州、湖州刺史。元载被诛杀之后，颜真卿又被拜为刑部尚书。代宗驾崩的时候，颜真卿是礼仪使，又因为唐高祖以下的7位皇帝谥号繁多，他上书议请取出仕的为准，被宰相杨炎嫉妒，没被采纳，改任他为太子少傅，暗中夺了他的权，后又改为太子太师。后来李希烈称帝，攻破了汝州，宰相卢杞平常就记恨颜真卿的刚正，要趁机陷害他，就上奏皇上说颜真卿德高望重，四方敬仰，让他去说服李希烈，可以不动刀枪，不流血而平定强寇。皇上听了卢杞的话，着手行事，朝野人士全部大惊失色。李勉听说之后，认为这是失去一位国老，给朝廷带来耻辱，秘密地上奏章请求留下颜真卿，又派人到路上去截住颜真卿，但没有来得及。颜真卿见了李希烈之后，正宣读诏书，李希烈的养子等1000多人亮出兵刃，争先恐后的要来杀他，团团围着他诟骂，他神色不动，李希烈用身体庇护他，把他安置到馆舍里。李希烈宴请朋党，让颜真卿坐在那里观看。李希烈让演唱艺人攻击朝政当戏唱，颜真卿愤怒地说：“你也是人臣，怎么能让小辈们这样？”于是他就站了起来。李希烈让人向颜真卿问朝廷的礼仪制度，颜真卿回答说：“我老了，虽然曾经掌管过国礼，但是所记的都是诸侯朝觐皇上的礼仪罢了。”后来李希烈让人在院子里堆积了柴火，浇上油，让人对颜真卿说：“你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自己跳到火里去，那些叛贼又把他救出来。颜真卿便自己写了和皇帝诀别的奏章、墓志铭和祭文，以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叛贼就派人把他吊死了。那天是兴元元年8月3日，颜真卿享年77岁。朝廷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停止办公5天，谥号文忠公。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正直敢言，老当益壮。由于被卢杞排挤而死在叛贼之手，天下人都为其深感不平。据别传所言，颜真卿将要被吊死的时候，解下金带送给使者说：“ 我曾经是修道之人，以保全躯体为先物。来勒他的人按他的话做了，勒死之后又埋葬了他。叛贼被平定之后，颜真卿家里人来把他抬回京城去另葬。打开棺材一看，棺材朽烂了，但是他的躯体还是原来那样，肌肉像活人，手脚很柔软，胡须头发青黑，拳握着，手指甲透过手背，远近的人都感到很惊异。走在半路上，感到棺木越来越轻，后来到了下葬的地方，打开一看，是一口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别传又说，颜真卿在去蔡州之前对他儿子说，我和元载都服用上药，他的药力被酒色破坏了，所以不如我。我这次去蔡州一定会被逆贼杀害，你以后可以把我接回来埋葬到华阴，打开棺材看看，肯定与众不同。等到后来开棺，果然看到与众不同。道士邢和普说，这就是所谓的行仙，哪怕藏在铁石之中，一旦炼形圆满时，自然会裂开而飞走。十多年后，颜真卿家从雍州派一个仆人到郑州去收租，回来的时候走到洛京，这个仆人偶然来到同德寺，见颜真卿穿着白色的长衫，头上撑着冠盖，坐在佛殿上。这个仆人急忙上前想要参拜，颜真卿却转身离开，仰着头看佛寺的墙壁，仆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后面，但他始终不让仆人看到他的脸。然后他便走下佛殿，出了寺门，仆人也步步紧跟着他。他径直走到城东北角的荒菜园中，那里有两间破屋，门上悬挂着薄帘，颜真卿便挑帘走了进去，仆人就隔着帘子行礼并高声问候。颜真卿说，你是谁？仆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颜真卿说，进来吧。仆人进去之后，拜见完了就想哭，颜真卿急忙制止了他，然后大略问了问儿子侄儿的情况，便从怀中掏出十两黄金交给他，让他带回去补助一下家用，并打发他快快回去，又嘱咐他回去之后不要对别人讲，以后家里缺钱可以再来。仆人回到雍州，严家的人大为惊异，去卖那黄金却又是真正的金子。颜真卿的儿子便买了鞍马，和那个仆人一起飞驰而来探望，又到了以前那个地方，却只剩下了满眼的真无，其余什么也没有。当时的人们都说，颜真卿师姐成仙了。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